罗马书系列讲到45。与神和好一。罗马书五章一至五节。为保罗牧师2013年5月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2日。罗马书五章一至五节。现在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话，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能听见真理的耳朵，使我们可以领受这伟大的救赎信息。我们祈求你在这一切之中得着荣耀，也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荣耀你，并在同时因与神和好的荣耀信息而得着喜乐与安慰。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行走在何处，无论生活中遭遇何事，愿与神和好的真理成为我们最宝贵最深切的追求。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知道 Instagram 吗？和 Facebook 一样， Instagram 上也有一个点赞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或信息，别人看见之后可以点一个赞，表示他们的喜欢或认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年轻人的身份认同竟然与他们获得的点赞数量紧密相连。他们可能发一张新买衣服的照片，然后期待会有多少人点赞。若是点赞数不如预期，心里就会感到失落。这让我不禁想到，如果神来看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他会给我们点一个赞吗？那将是何等宝贵，何等荣耀的肯定啊。然而，我们却往往很少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它并不是我们日常思想与追求的中心。可是，在使徒保罗的生命中，这一点似乎从未被忽略。无论他身处何地，他始终与那因信称义、与神相合的地位紧密相连。多年前，我曾听过一场广播辩论，一位罗马天主教的辩士与一位新教的辩士展开讨论，其中一位是 Craig Hawking。 我后来与他成为朋友，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人。那场辩论中特别提到了罗马书五章一节， Craig Hawking 非常清楚地指出，这节经文所宣告的不是一件将来要发生的事，而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已经与神和好，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前四章中，保罗的中心论点十分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神，却在不义中阻挡真理。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在教会中长大，还是在异教环境中成长，这些都不能使你在神面前成为义人。真正的义，唯有从信心而来。所有人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称义只能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着。称义意味着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这不仅是亚伯拉罕、大卫、保罗所必须经历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怜悯乃是借着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而成就的，这正是前四章信息的精髓所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对我个人而言是极大的安慰。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迫切需要一节经文带来安慰时，却一时想不起来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然而这一节经文却直指核心，它宣告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真理。正如使徒约翰所说，这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往往习以为常，但约翰却提醒我们，这实在是非凡的恩典。在人类一切追求之中，没有什么比与神和好更崇高的目标。任何一本书的结局，任何一部电影的收场，任何一首歌曲的尾声，若没有指向与神的和平，最终都带着悲剧性的色彩。也许《钢铁侠三》是一部精彩的电影，但它并没有引导世人归向神与十字架。年轻的时候，我对此体会尤深，总觉得无论是书籍、电影还是音乐，结局似乎都逃不过死亡与虚空。从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悲剧性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许会试图借着追求内心的平静，或是改善这个世界，来安慰自己。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与神的和平之上。无论是世界、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己之间，若没有与神和好，就不可能有真实而持久的平安。我特别喜爱罗马书五章三节中的那句话，不但如此。这是多么美妙的转折啊！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真正的平安与盼望，根源并不在环境本身，而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若没有与神的和好，一切安慰终究只是肤浅而短暂的。20世纪充满了全球性的灾难，人类不断尝试各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却始终拒绝屈膝敬拜那位仁慈的创造主，最终留下的是难以清理的滔天鲜血。然而，归根结底，人类心中仍保留着对自身受造本性的意识。人或许努力逃避这样的思考，但几乎没有人能完全否认我们不是自造的，并且在某个地方有一位他或某种至高的存在，我们终究要向他交账。正因如此，世上充满了各种宗教，人们试图用不同的方式与神或与他们心中所想象的神灵和好。这可能表现为道德追求、前进操练、冥想修行，甚至借着教会与圣礼、点香、触摸圣像，营造庄严的宗教氛围，好像只要感觉良好，就算与神接近了。我记得一位朋友，我多次邀请他来教会，他几乎从未来过，却去参观过一座玻璃教堂。那座建筑确实非常漂亮，设计也极其出色。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真的有神，他一定在这里。但显然，这并不是解决之道。使徒保罗在这里所呈现的前提简单而清晰，与神和好的条件就是称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从而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那位圣洁的神，而这一切都是借着信心成就的。与神的和平并不是我们努力去换取的结果，而是我们相信那位我们渴望亲近、渴望与之和好的神。正是这位神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并使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请思想这一点，当你渴望与神和好时，你不需要到别处寻找和平。那位你渴望与之和好的神，正是提供这和平所必须一切的源头。我常常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或许会以为需要做某些事情才能让我这个父亲高兴。我并不希望他们去寻找别的途径来获得我的认可。我是他们的父亲，他们不需要向别处寻找接纳与肯定。然而，我们却常常在属灵的事上如此行事。我们不断寻找各种阶梯、窗户、绳索，想要攀爬上去，去获得那看似遥不可及的平安。但朋友们，阶梯已经降临了，只需要相信。阶梯就是基督， 我们不必自己攀爬，因为阶梯已经来到我们面前。真正的信心必然伴随着神在我们性情中的彻底更新。圣经告诉我们，为了相信，我们必须重生。我们本是死的，需要神使我们活过来，重新创造我们。真正的信心带来一种新的眼光，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也使我们的心倾向于追求圣洁的标准。如果这信心是真正拯救的信心，它必然结出与神和好的果效。正是信心，唯独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在造物主面前得以称义，从而与神和好。正如查尔斯·霍奇所说，这所带来的不是我们与神勉强相处，而是一个已经与我们和好的神。简而言之，罗马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已经的赦免，我们已经被宣告为义。正如保罗在别处所说，我们被赋予了一种并非出于我们自身的义，路德称之为外来的义。律法的义要求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就，罗马书八章四节，但这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遵行律法而得，而是借着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穿上了基督，如同披上衣服一般，这样的图像在圣经中多处出现，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至五节。父神看见我们时所看见的是基督的义。信心是这一临到我们的器皿，而其结果便是与神的和平。这一切都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成就的。焦点始终指向基督，指向十字架。保罗接着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如今要更深地明白这种平安，因为在人生的经历中，平安实在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常常为孩子们将要面对的世界忧虑不安。我自己也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因为我的年纪稍长，而孩子们也逐渐意识到，爸爸比我朋友的爸爸年纪大一些。这也意味着我见证过更多世界的变迁。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世上的平安是何等不稳固。从历史来看，美国很少遭遇本土入侵，但911事件发生时，我们震惊不已。后来，我们开始关注北朝鲜以及它对西海岸可能带来的威胁。童年时期，我经历过冷战年代的防核演习，从五岁开始，直到登记入伍的年纪，我们都活在越战的阴影之下。过去25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几乎从未停歇。世上的和平从来没有绝对的保障。然而，这一切都无法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相提并论。保罗呼召我们在那永恒的磐石之上欢喜。这种平安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由父作为审判者，子作为中保亲自建立的。子献上宝血，神的公义得以满足，而我们也被邀请进入那同在之处，在那里与神同住，享受真正的平安。你是否曾被邀请去到一个让你感到格格不入的地方？我曾参加过一些名人云集的场合，出道时会感到尴尬、不自在，仿佛自己不属于那里。但后来我提醒自己，他们不过也是和我一样的人，同样有软弱与不安。然而，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时，这样的不自在甚至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处境。先知以赛亚被带到神的宝座前时，他并不是觉得有点不合适，而是彻底崩溃，呼喊说，祸灾，我灭亡了。那是一种完全被神圣洁震撼瓦解的状态。在幔子之内是神的同在，是基督的同在。我想我们常常低估了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站立的地方。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中 他曾靠在基督的怀里。然而，当他面对荣耀中复活的基督时，那种熟悉感瞬间消失。在启示录一章12至18节中，约翰记载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让我想到奇异恩典那首诗歌，恩典教导我心畏惧，又将畏惧除掉。这段经文正是我们所唱之歌最真实的写照。面对神的圣洁，我们自然甚至不由自主的反应就是俯伏在地。保罗说，我们站在这恩典中。站是一个极有力的图像，他在罗马书14章4节也使用过类似的表达，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在人的审判面前，我们或许都难以站立，更不用说在圣洁神的审判台前了。然而我们却有把握，因为这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所赐的恩典。保罗所用的因信进入和站立，在原文中都带有完成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我们已经进入，并且已经站立，而且这种状态持续到如今。站立包含着多重含义，我们站在那位本可以吞灭我们的神面前，仿佛一张薄纸被投进火山，却并未被焚毁。它也包含着却据于持守。霍奇解释说，信徒所进入的状态并非摇摇欲坠，他不仅站在坚固的根基之上，还得着神所赐的力量，使他能够稳稳站立。换句话说，我们既然站立，就当持守立场。正如保罗所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对我们说，如果你有任何不敬虔的特质，就登上山顶大声宣扬，我们会为你鼓掌喝彩。但如果你谈论耶稣，请你保持安静。如今在军队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他们告诉士兵不可以向他人传讲耶稣，因为这样会惹麻烦。这正是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是忠于真理还是选择妥协。凡是借着恩典凭着信心站在神面前的人，必永远站立。加尔文指出，这里的站立意味着信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不可动摇深植于心的恒久确信。信心不是短暂的偶然的情绪，而是稳固不移，使人持续不断的依靠基督。就像温斯顿·丘吉尔那篇最简短的演讲所说的，永不放弃。更何况我们蒙召要坚固不动摇。这里所说的坚立，并不是傲慢，也不是顽固己见，而是站在磐石之上，并且自己也因站立而显出磐石般的稳固。人是否会从内心深处觉得你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所谓有分量，并不意味着人人认同你，而是即便他们不同意你，也能感受到你内在有坚实的结构，有稳固的根基。这正是保罗所强调的，我们既然已经在神面前站立， 岂能不在世人面前站立，甚至不在自己心中站立？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这种认识就会主导我们整个人生。想想以赛亚，想想使徒保罗，想想所有那些曾站立在神面前的人。一旦被提到天上，嘴唇被圣叹触及，罪的洁净，他们看待人的眼光就彻底改变了。古人说，因敬畏神而轻看人。既然见过万王之王，又怎会惧怕地上的君王？然而，人性中的罪与软弱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始终将目光投向基督，永远指向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必须自己减少，让基督增加。正是借着基督那坚固不移的认可，我们才得着盼望与喜乐。霍奇指出，许多信徒并未充分活出他们本当享有的特权，行动迟疑不前，本应如鹰展翅高飞。所谓确据，就是对我们与神和好这一事实所持有的坚定信心。确据不是无理的自负，而是一种特权，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谁不渴望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呢？而这和平既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确据也就成了一种责任。就像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样，孩子有责任相信父亲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所需。正是在这样的信心中，我们得以欢欢喜喜。顺带一提，在希腊文中，这里所用的词语含义比单纯的喜乐更为丰富。在一些译本中，你可能会看到夸口或类似的表达。这并不仅仅是情绪上的喜悦，而是带着高度确信与把握的宣告。喜乐仿佛还不够，它还意味着夸口是对神作为的笃定回应。保罗早在罗马书前文中就提醒我们，在天然的状态下，我们并不荣耀神。他在罗马书3章23节也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我们却被应许要与那荣耀有份。我们要承认自己曾经亏缺了这荣耀，但如今却被带入其中。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章22节。耶稣说，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他也赐给了我们。这荣耀究竟是什么？这足以展开一整系列的讲道。但简而言之，神的荣耀是一句极其浓缩的表达，涵盖了无数层面的丰富，可以理解为制服与尊荣的总和。保罗随后用反证的方式说明这一点。他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章18节。仿佛在说，无论你眼前的黑暗多么深沉，痛苦多么真实，试炼多么严酷，都无法与那从上而来的荣耀相提并论。而这荣耀不仅是属灵的，它也延展到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哥林多前书15章42至43节。坦率地说，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难以完全表达神荣耀的丰富。使徒约翰用耶稣的面貌如同日头发光来描绘神的荣耀。日头已经是人所能理解的极限之一了，你若直视太阳，根本无法承受。而日头本身也不是光的终极源头，更何况神的荣耀远远超越这一切。正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在对与神和好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所怀有的坚定期待中，我们当来看待整个人生。这正是保罗在书信中继续展开论述的立足点，是我们永远站立的根基。即便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临到极大的患难，我们仍站立不倒。 而这正是接下来三节经文所要展开的主题，我们将在下一次聚会中继续思想。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更深体会与神和好的宝贵。父啊，我们的本性中确实有一种倾向，总想立刻转向别的事物，而不是安静专注地停留在你话语所启示的真理之中。愿借着基督宝血与神和好的平安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产业。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行什么事，愿这平安成为我们的真实，我们的盼望。父啊，求你使我们在今天领受主的圣餐时，按着你的吩咐，照着耶稣所设立的，不偏离那中心信息，你差遣你的儿子为罪人而死。我们奉他宝贵的名祷告，阿们。